那位众圣徒平安。今天我要讲在圣灵里追求主，在圣灵里追求主。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一个人如果真心的悔改，转向神，信靠耶稣，那耶稣的灵就会进入我们里面。可是我们不能停止在这里，我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我们要继续追求圣灵充满。好，我们信耶稣也要继续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这里所说的受圣灵的洗。那当耶稣跟这些门徒们讲说你要受圣灵的洗，这些人的反应很好。我们来读十四节，一起来。十四节，第一章的十四节。好，一起来。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所以你看，这些耶稣的门徒们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就是为了要追求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然后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一起来读。
解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每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样式都不一样，可是在这里你会发现，初代教会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先感觉到有一阵大风，当然那是圣灵吹来，充满他们的屋子，然后圣灵像舌头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当时他们讲的话是地上的一种语言，可是他们自己听不懂。所以很多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都说方言。我们讲的这个方言，有的时候是天上的语言，地上的人听不懂；有的时候是地上的一种语言，但是他自己听不懂。可是大概80%-90%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都会说方言。所以有时候你参加我们的聚会，你听见大家在同声赞美的时候，有一些人不是讲国语，也不是讲英语，因为他们是在说方言赞美神。那当使徒们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做见证？我们来看25-28节，一起来读。
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那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可是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哎，他发现他在圣灵里面又看见了主耶稣。当然不是看见主耶稣的头发什么颜色衣服的，不是，他就是很深切的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所以这里28节说：“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如果你去看一些英文圣经，他是提到因为得着主耶稣的同在而得着满足的快乐。所以圣灵充满就是把主的同在那么真实的带给我们。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可以在灵里，在圣灵里头觉得，哎呀，我又遇见主了，遇见那位复活的主。好，我们继续来读36节-38节，一起来。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如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所以神已经立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基督是弥赛亚，就是受膏君，就是王的意思。然后彼得就跟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就是你为着过去的罪，过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你向神认罪悔改，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你，然后我们全心转向神，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就可以领受圣灵，可以继续追求圣灵充满。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你看见这些基督徒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了大约十天，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在那里讲说神的大作为。我们刚刚没有读，别人以为他们被新酒灌满，那个意思是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喜乐到一个地步，别人以为他们喝醉酒，那其实不是，他们是被圣灵的新酒灌满。所以彼得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当然很快乐，因为他看见复活的耶稣，他得着主耶稣的同在，有满足的快乐，然后他就开始向周围的人做见证，提到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就是弥赛亚，他劝众人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领受圣灵，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结果五旬节那一天，听见彼得讲的话，有3000人左右信耶稣，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后这些真实悔改归向耶稣的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遵守神的命令，然后每一天都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在家中聚会赞美神，彼此相爱，而且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得众民的喜爱，他们做见证有能力。所以主耶稣把那个信耶稣的人、得救的人，每一天加给这个初代的教会。就这样，福音从犹太地传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到了20世纪，有一班神的子民，他们祈求也要得着圣灵的祝福，因为他们祷告，圣灵就大大的浇灌在全地。这班渴慕神的子民，他们觉得自己不够有爱心，觉得自己不够有恩慈、忍耐跟温柔，觉得自己不够被从上头来的能力所装备，他们知道自己一无所事，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圣灵的能力，他们需要耶稣自己，所以他们也祷告祈求得着圣灵的充满。结果圣灵就降临，圣灵充满就带来主的同在，而且圣灵是圣洁的灵，不断的做工在人的里面，为了要把人改变成耶稣的样子。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已经被圣灵充满，那我要问你，你有没有继续往前去？你今天是不是比你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得着更多的祝福？你是不是更加谦卑？你是不是更甘甜地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求问主？你的情感、你的言语，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所要求于他的圣徒在圣灵里应该有的样式？你是不是每一天行走在圣灵里？你是不是像你刚开始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样敬畏神，谨慎小心地圣洁度日？圣灵是不是一直在你生命中救你脱离那些肉体出其不意的活动的浩大能力？你是不是继续被圣灵的能力充满，依靠圣灵的大能过得胜的生活，而且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我必须说，很可惜，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曾经被圣灵充满，可他们没有继续小心的行走在圣灵里，所以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就在退步到属地的标准，比他们初领受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们更少等候神，更少花时间追求主，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如果人不在意从所得着的一些圣灵的祝福中滑落，他就真的会从圣灵的祝福中滑落。可是如果人在信心中他继续追求主，继续顺服主，他就能够保守他所得着的祝福，他能够保持圣灵的充满。圣灵来要带给我们耶稣自己，带给我们耶稣的同在，让我们可以在圣灵里认识耶稣，得着耶稣。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12-14，约翰福音16:12-14，一起来读。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3:8-12，请读腓立比书3:8-12，一起来。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或者所要我得的。那么圣灵来，他是要荣耀耶稣，要引导人明白一切真理。圣灵来引导人进入一切真理，而且他把从主耶稣所听见的要交通给人，使人想起主所说过的话。圣灵就是要引导人进入与耶稣基督那个亲密的认识，让人可以很真实的得着耶稣基督，拥有主耶稣的同在，被主的同在充满。圣灵他要荣耀耶稣，要高举耶稣，使人爱上耶稣，看万事如粪土，全心全意的追求主耶稣，以主耶稣为至宝。所以我们一切的追求要集中在这一点上，就是主耶稣，让我可以认识你和你复活的大能，让我得着你和你复活的大能。如果主耶稣找着这样一个要他的心，他不会等太久来彰显他自己。如果你得着主耶稣的同在，主的显现，在你灵魂的深处会有那个安详的微声，会有一个奇妙的高默，跟神儿子那个甘甜的同在。不管你在哪里工作或服侍，不管你去到哪里，你都会有主的同在，有主那个甘甜轻柔的接触，而且他复活的大能会扶持你，加力量给你，使你能够面对工作跟环境的挑战。有的时候你心里作难，可是你不致失望沮丧，你反而靠着圣灵的大能得胜有余。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在圣灵里追求耶稣，十分宝贵主的同在，而且习惯去住在主的同在中，去操练住在主的同在中。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杂音，许多喧嚷要我们去注意，可是有一个安详微声的呼唤，就是主耶稣会柔声说，你爱我吗？你要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要我吗？所以没有比这个更伟大的呼召，就是来爱耶稣，要耶稣，竭力追求认识耶稣，得着耶稣。这个是我们的呼召。神跟魔鬼都在注意看你对这样的呼召，要得着耶稣，竭力追求耶稣，你对这个呼召你怎么样做回应？你要知道仇敌魔鬼正加紧的做工，让人不认识耶稣。所以如果人对于追求耶稣，竭力追求主这件事漫不经心， 我告诉你，黑暗跟混乱就会进入这个人的灵魂里面，因为这个人他没有竭力追求主，他就会迷恋上其他地上的人事物，然后他就会对聚会、对追求主越来越没有兴趣。所以你会看见在教会很多人，他来了一段时间就不见了，因为他被别的东西吸走了。这就是仇敌的诡计，要让人对聚会、对追求主越来越没有兴趣。神已经呼召我们要来否认自己，飞奔来爱耶稣、要耶稣，用我们的整个生命、全生命来追求主。如果神已经把这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滋养它，让这个渴慕在我们里面滋长扩大。如果我们全心的寻求主，你就会发现主其实很靠近我们，主要成为我们的产业，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福气的源头，他是我们的良人，是我们天上的新郎。所以我们就是要全心全意追求天上的新郎，真实地爱上耶稣。这个就是心腹的呼召，这个爱上耶稣心腹的呼召必须有一个时刻临到神的子民，好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一切，而一切其他的兴趣跟爱好都一扫而空。这个人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无论耶稣怎么样对待我们，无论他是不是高升我们到一个很有能力的地位，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得着耶稣自己，只有耶稣自己能够满足我们灵魂深处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在圣灵里继续的追求耶稣，认识耶稣，得着耶稣，爱上耶稣。因为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在雅各二章十四节有一句话，请大家一起来读。雅各二章十四节，一起来读。
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鸽子就是指着那些柔顺像鸽子的基督徒，他们隐藏在主耶稣的里面，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耶稣基督的心腹隐藏在主里面，他们只有一个渴望，就是单单要讨天上新郎的喜悦。他们甘心和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什么叫效法主的死？就是效法主的顺服。我们大概不会像主耶稣一样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主耶稣的心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所以我们要效法主的顺服，我们不要发怨言，让主得听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声音柔和。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发怨言，只发出柔和的祷告声、赞美声。我们的面貌要秀美，不要整天在那里生气，露出愠色或是不耐烦的神色，只展现出秀美的神态，让主耶稣来欣赏。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虽然他有神的形象，可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而倒空他自己。因为主耶稣心中唯一的渴望，就是要让天父在他身上得荣耀，即使那意味着他要被钉死。就是这一点上，主耶稣大大战胜了人性中的自私跟肉体的试探。他借着倒空他的自己，他降卑他自己，他赢得了胜利，被神升为至高。所以你可以比较第一个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的对比。你知道第一个亚当，他想要升到跟神一样的地位，像神一样的知道，他要跟神一样有能力。在这么做当中，他变成跟魔鬼一伙，他上了魔鬼的当。末后的亚当，他让自己隐蔽无名，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神呼召我们来认识耶稣，还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神要我们来得着复活的主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得着他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得着他复活的大能，然后我们靠着他复活的大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效法主的死，效法主的顺服，好叫耶稣基督完全得着我们。 我们也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所以保罗才会这样讲，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保罗一生就这样子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保罗没有自满，他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已经那么认识耶稣，可他不觉得他自己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他继续不断地追求主，在圣灵里竭力追求主自己。所以请听我讲的这句话，要让追求主成为你生命中第一要紧的事。请跟我讲这句话，要让追求主成为你生命中第一要紧的事。你跟隔壁的人讲，阿们。所以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你一定要把追求主这件事摆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如果你这样做，主耶稣会为你成就大事，他会替你照顾那些你认为必须关照的事。所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基督徒生命当中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追求耶稣，追求耶稣，直到你丰丰富富的得着主，得着主的同在。但是我告诉你，除非你要耶稣超过你自己的生命，你将不会拥有他。许多人总是爱自己的生命，爱自己超过爱耶稣，所以他当然不会拥有耶稣基督很丰富。所以除非你要耶稣超过你自己的生命，你将不会拥有他。没有人能够满足或完全的快乐，直到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中心，直到耶稣成为他一切的一切。所以耶稣基督正在等待一些人，他们肯成为一无所有，好让耶稣可以成为一切的一切。神对我们每个人的伟大呼召，就是要为着认识耶稣和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来祷告。除了耶稣自己以外，永远不要满足于任何其他的事物。在耶稣之外，你所渴望的人事物都是偶像。很多人你叫他来追求耶稣，他说，哦，不行，我现在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可是在耶稣之外，你所渴望的任何人事物都是偶像。所以可惜很多基督徒还在拜偶像，他只是没有拜外面那个石头木头金子的偶像而已，他是里面有偶像。所以在耶稣之外，人所渴望的人事物都是偶像。那个灵里的贫穷，那个魂的倒空，会使你留在耶稣的脚前。你不要别的，你不寻求别的，你只要耶稣自己。所以让你唯一关心的事，就是你要跟耶稣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那么主耶稣会照管所有其他的事。你唯一关心的事，就是你要跟耶稣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主耶稣会替你照管所有其他的事。你知道一个虚心的人，除了耶稣以外他一无所有，耶稣就是他全部的产业，那么耶稣就跟这种虚心的人同住。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呼召，就是拥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自己。一旦你尝过那个耶稣的同在，还有耶稣基督内住的滋味，就除了耶稣自己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别的能够吸引你了。所以那些饥渴的要耶稣，单单要耶稣的人有福了。过去古代有个圣徒叫狄冉逊侯爵，侯爵，所以他是个达官贵人。但是呢，他单单要耶稣。有一天他经过巴黎繁忙的街道，哎，主耶稣在心中跟他讲了几句话，所以他的心就专注在耶稣身上，他完全不注意那些擦身而过的人们。虽然在巴黎他有许多他的朋友，但他只是在想刚刚主耶稣跟他讲的话。主耶稣跟他说，你不要在乎为人所知，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想法如何， 我们要在意的是神对我们想法如何，不必在意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如何。所以这些话在他里面创造出跟世界一个极大的分离。所以他在这个街道的喧嚣声中，就是单单注视耶稣。虽然他被群众拥挤，被群众包围，而在他的里面平静安稳的与主联合，他被主耶稣占有，被主耶稣管理，他拥有灵里的自由，了无牵挂。主耶稣是一位极其祭邪的天上新郎，他带领他的心腹，就是那些渴慕耶稣的人，经过各样的考验跟各种试炼。我们信耶稣仍然会遇见考验跟试炼的，只要我们活在地上就会遇见考验跟试炼。可是主耶稣要看看，在这个试验的日子当中，耶稣基督的心腹是不是一直注视耶稣，而不是注视自己或环境中的人事物。有一些人他们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恩赐，有一些人可能有奇妙的经验，奇特的启示跟异梦。可是让我们单单要耶稣，竭力追求耶稣自己，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就有一个奇妙的内在的意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意象。当我们找着耶稣，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他要掌管我们，他要管理我们。所以圣灵来呢，要使我们尊耶稣为王，让耶稣这位万王之王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如果要让他管理，就要学习停留在主耶稣脚前，亲近他，等候他。我们找到了耶稣，我们崇拜他，我们爱他，我们的心越来越跟他身相契合，主耶稣会改变我们，他会领我们去爱神的百姓，领我们去为那些失丧的灵魂祷告。主耶稣也会让我们看见何场的需要，圣灵会感动我们恳切的带祷。当我们还不清楚圣灵的引导跟带领之前，我们最好先什么都不要做，学习安静等候主，直到主告诉我们当做什么。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养成晨更的习惯。什么叫晨更？就是每天清晨起来，我们先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耶稣的灵重新充满我们。主耶稣要让我们得着他复活的大能，这样一整天我们就可以靠着主复活的大能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里面去注视主耶稣奇妙的容脸，去注视他，倾听他，让主耶稣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一个稳定成根、稳定灵修、跟主耶稣有真实活泼相交的人，神一定会使他成为别人的帮助。主耶稣要医治病人，要触摸那些困倦的人，要释放那些陷在罪中的人。主耶稣要做奇妙的事，我们就是信任主要做，相信主要做，我们降服让主做。因为只有主耶稣能够成就一切，做成一切，而我们呢，只是在祷告中做主耶稣的小跟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12-21，约翰福音14:12-21，请一起来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我们跳到26跟27节，26、27节一起来读。但
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你知道耶稣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身体被限制在巴勒斯坦，所以他所能做的事也局限在巴勒斯坦。可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圣灵的时代，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遍满了全地，所以古今中外所有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人，他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祈求，圣灵借着他们所做的事加起来当然多过耶稣在地上所做的。那么复活升天的耶稣往父那里去，他从天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许许多多信耶稣而且被圣灵充满的人，不管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或祷告，都奉主耶稣的名，让耶稣借着他们彰显圣灵的全能，叫天父得荣耀。那这里提到保惠师，这个希腊字是 parakletos。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一起来。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这里的中保希腊字就是 parakletos， 就是保惠师。所以这里就是告诉你，耶稣自己就是保惠师，耶稣自己是中保，他就是保惠师，而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那英文钦定本把这个保惠师按译作安慰师 comforter， 安慰师或训慰师。还有一本摩法特译本的圣经把保惠师译作帮手，帮手。所以这个希腊字 parakletos 可以指在法庭呢，他被叫来为被告做有力见证的人，他有可能是为着犯重罪的嫌犯请命的一个人，或者呢是一个为难题提供意见的专家，也叫 parakletos。 也有可能当一连士兵他们士气低落的时候被找来打鼓舞打气的人，也叫 parakletos。 所以综合而论，这个保惠师这个希腊字 parakletos 就是一位在困境之际，你遇见困境的时候受召唤来解决问题的人。所以真理的圣灵他常常跟我们在一起，他住在我们里面，当仇敌控告我们的时候，他替我们辩护做有力的见证，还有圣灵替我们祷告，为我们向天父请命。当我们遇见难题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提供好的意见好的点子给我们，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会鼓励我们，为我们打气。还有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把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要保守我们行在真理中。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世人就看不见耶稣了，可是我们可以在圣灵里看见耶稣，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亲身经历耶稣的同在。所以神的呼召就是我们在灵里头认识耶稣，依附于耶稣，常常被耶稣的灵充满，在里面受耶稣的约束，一步一步的受耶稣的引导。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大小，我们是为着爱耶稣而做，在凡事上要容神一人。神的呼召就是我们得着耶稣，所以不管神要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或服事，从始至终我们一直把耶稣摆在我们的面前，用信心把耶稣摆在我们面前，每时每刻向耶稣活着，因为主活着 我们也要活着。好，看看我们读的圣经文，对不对？主活着，我们也要活着。主耶稣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圣灵也把我们安置在主耶稣的里面，而因为主耶稣是在父神的里面，所以我们借着圣灵住在主耶稣的里面，也同时住在父神的里面。圣父圣子都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圣灵好像是属灵的绳索，把我们跟圣父圣子捆绑在一起，我们被绑在一起了，让圣父圣子可以得着我们，占有我们一切所事、一切所有、一切所知、一切所做、一切所要的。我们既然住在主里面，就要照主所行的去行，要遵守主的命令，这个就是爱主的表现。爱神的表现就是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而圣父圣子呢，他爱那些遵守主命令的人，也要借着圣灵向这种顺服主的人显现。十七世纪有一个爱主顺服主的圣徒叫 Samuel Lucifer、我把它翻译作撒母耳路斯福。他曾经为了信仰、为了耶稣被囚禁在苏格兰的监狱，可是主耶稣却在那阴暗潮湿的监狱中向他显现，所以他后来写下他在监狱里头的经历。他说，我必须告诉你，可爱的耶稣、美丽的耶稣、君王耶稣为我灵魂所做的。有时呢，他赐我一杯新酒，透过监狱的墙向我低语一句，我因这仁慈就深深的满足。他的方式无论是怎么样，我都极其欢迎。有时他亲自来，就是他自己，我直接从他手中接过那救恩的杯，他与我同饮，我们无法安息，直到我们彼此涌入对方的怀里。而且他圣洁口中的亲吻是何等芳香甘美，我永不憋住隐匿我王耶稣的恩慈，他已经闯进漫溢我这可怜囚犯的灵魂里，如同约旦河的大浪。他说，从万王之王而来的浩大安慰的春季潮汐已经漫过了我，人们把我送到这儿来与我的王一同坐席。他不认为他是被人家关在监狱里，他说，人们把我送到这儿来与我的王一同坐席。所以他懂得在任何环境里面，就是回到里面与他所爱的耶稣一同坐席，有一个爱的相交。他继续这样写，他说，人们把我送到这儿来与我的王一同坐席，他的衣服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新郎的爱情萦绕我心。他说，哦，爱爱爱，我君王的锁链是甘甜的，为我的良人，我至高的主渡过死海是何等的甜蜜。所以他不怕死，他说，我永不肯以十倍世界的荣华来交换基督耶稣，我被基督那比酒更美的爱情吞灭且满足了。他最后的遗言是，荣耀荣耀住在以马内利之境。他说，荣耀荣耀住在以马内利之境。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活在主荣耀的同在中，那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被接到那个荣耀的以马内利之境。这个 Samuel Lucifer 他曾经这样讲，他说，要相信神的话和神的能力，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经验。他说，要相信神的话跟神的能力，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经验。所以我们就是依靠神的能力，完全顺服神的话跟主的命令。主的命令都写在圣经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比方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十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十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十章二十五节，一起来。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不可以停止聚会， 这个就是主的命令。还有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这也是每天有关系的命令。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一起来读。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不要为明天忧虑，是主的命令，所以今天一整天都不可以忧虑哈。我们再来看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的命令。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的命令，一起来读。
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论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所以这位弟兄读这段话的时候，他就看见批评论断是侵犯了上帝的主权，不尊重上帝的主权，是很严重的罪。所以他下定决心，他不要犯这种骄傲的罪，就是批评论断的罪。遵守这命令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当一个人的心不评断别人，他不将自己压抑的需求投射到别人身上，那么这颗心就是清洁的，很容易看见主。但是他也发现要保有这颗清洁的心很困难，因为他每一天都体会到自己的情绪跟周围的情绪混杂在一起，所以他的心就浑浊不清，他不知不觉之间就接受别人的情绪和别人的批判，一点都没有发现自己在使用别人的话，让自己受周围环境的意见跟情绪影响。所以他需要一再的净化自己的情绪。他怎么做？他学习安静等候主。我盼望在聚会当中，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这样的安静等候神的操练，你要带进你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弟兄就默默地坐在主面前，有时候是自己种种的情绪会浮现，他就把这种情绪放在主面前交给主，求主的宝血洁净，而让主耶稣荣耀的光辉跟爱渗透他的心，净化他的心。有时候他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会默默地祷告说，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他祷告说，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他发现主就怜悯他，洁净他的内心，让他的内心变得清澈，然后他觉得他有能力以仁慈的态度对待别人，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由衷的为别人祷告。然后他也发现仁慈的主更多向他显现，更多充满他的生命，让他可以更多活在荣耀中。所以神会把我们交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己生命衰微，好叫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兴旺。使徒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每一次主把我们摆在一个不容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要对周围的人事物批评论断，反而要更多的感谢赞美神，更多学习遵守主的命令，这样主会向我们大大的显现，而且会赐给我们平安。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主耶稣宝贵的显现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就可以越过自己，单单下锚于耶稣。这个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就是主耶稣亲自来与我们同在而有的平安。我们放下自我，我们倒空自我，向主降服。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被主平安的灵充满，这种满有平安的生活何等的美妙。因为我们的主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圣灵把我们安置在赐平安的神里面，我们可以与赐平安的神紧紧连结，安息于他爱的胸怀。这位赐平安的神要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疑惑、害怕。当我们安安静静信靠地坐在主的同在中等候主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所有一切不可爱、不像耶稣的东西会从我们身上脱落，就好像一件被穿破而被丢弃的旧衣服一般就丢弃了。 我们终日能够活在主那甜美的平安中，活在主的爱中，活在对主的信靠里，这个就是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生活。所以我们一生可以过一种连续得胜的生活。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四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四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
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要引导我们下到内在的安息之所，使我们成为荣耀神也让神得荣耀的人。我们越多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我们就越会喜爱这样的时间。我们单独与神同在，我们就越来越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与他越来越熟识。你就会发现神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我们灵魂里明亮的晨星。如果人没有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他没有办法享受属天的安息，他也不可能进入与创造主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当我们下到山谷，那是一个低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谦卑谷。所以我们下到这个谦卑谷，我们当然要得着祝福，因为我们遇见神自己。所以当我们这样下到谦卑谷，我们看见主可爱的面容，一天过一天，我们这样跟他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被改变。我们的心被圣灵吸引，快跑跟随这位我们所爱的耶稣，好像我们可以越来越与主完全的联合，全然变成主荣耀的形状。这系列我在讲活在圣灵里，你要活在圣灵里的首要条件就是要跟神有不住的交通。我在说你要活在圣灵里的首要条件就是你要跟神有不住的交通，不间断的交通。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是从神而来，而且绝对依赖神的。你看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每时每刻需要呼吸空气，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的生命需要每时每刻与神有一个面对面活泼的交通，这样我们的灵魂才会茁壮。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捡玛拿来吃，你知道那个玛拿隔一天就会腐烂了。每一天我们必须从天上得着那个新鲜的玛拿，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得着主新鲜的恩典，得着主新鲜的同在。你怎么样得着新鲜的同在、新鲜的恩典、新鲜的玛拿？唯一的方法就是每一天你都要直接来到神面前等候神、亲近神。每天你要以等候神作为一天的开始，让神触摸到你，你谦卑的等候在神面前，你的心向神举起，向他降服，你就是要让神居首位。神一定每一次都会做大功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就是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直到神那么的靠近你，直到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你，让你整个人浸泡在神荣耀的同在中。当一个人他把神当得的地位、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神的时候，他全人浸沉在那个最深的谦卑里，他就被谦卑的灵充满。当我们处于某种大的压力跟试炼之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谦卑的留在主的脚前。可是当主开始垂听我们的祷告，挪去重担或释放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有可能有一些人就被这得胜的荣耀给带走了，他没有继续的谦卑的留在主耶稣脚前让主做工，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赢得更多的胜利。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像刚刚开始追求主的时候那么喜欢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我们的心是不是像从前那样要他，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像刚开始追求主时那么单纯谦卑， 我们今天应该比从前更加圣洁，更加有力，更加热心才对。我们跟主耶稣的交谊应该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主耶稣应当是一切，而自我没有地位，这样我们才能真实的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跟他的死，他的复活联合。主耶稣道成肉身，他顺服的极点就是死，他完全把他自己的生命弃绝给神。所以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向着罪，向着这个世界，自我都死了。当我们敬慕在主耶稣的谦卑柔顺，我们全然向主降服的时候，主那个死的能力就做工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与主同死。我们看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然后我们就要在他复活和得胜的大能里认识他，我们得偿复活生命的一切喜乐跟能力。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过一个喜乐充满能力的生活，每一天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每一天得着基督之灵的高抹，耶稣基督之灵的高抹，好叫我们的全生活每一个时刻都是属灵的。我们要在圣灵里跟这位伟大圣洁的神有完全的交通，等候主耶稣，把耶稣等候神把耶稣基督更多的启示在我们里面。每次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主，向他降服，让主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所以圣灵充满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王权带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是要让耶稣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论难题有多大，我们总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相信这位万王之王可以解决所有的难题。困难越大，要应当更快乐地交托，而且把自己主动地交给神。这个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我再讲一遍，困难越大，你越应当快一点，而且快快乐乐地把自己交给神，把自己主动的交给神，这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一天献上自己给神，神会成全一切关乎我们的事，使我们真实活在圣灵里。最后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五章五节，加拉太书五章五节一起来读。
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神喜悦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血，在耶稣基督里面亲近神，坦然无惧进入神神圣的同在里。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完全蒙神悦纳。那圣灵吸引我们进入幔内，直达天父的心、天父的爱，这个就是与神相交的伟大目标。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更多的遇见神，让神看见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这个就叫做我们所盼望的义。酷似义者耶稣，神要看见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与那位义者耶稣越来越相似，这个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义。在我们里面不仅有耶稣的生命，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有耶稣的同在，而且耶稣是那么活生生的一位，他的形象正制作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可以这样来亲近神，跟神说，父神啊，我在这里，求你照着我所能领受的，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制作在我身上。然后你等候神，你注视神，神会微声跟你说，我的孩子啊，我会照着你心所要领受的敞开程度，把耶稣基督赐给你。所以神是照着我们已经预备好领受耶稣基督有多少的程度，把耶稣基督交通给我们，然后照着神把耶稣基督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程度，我们相对地在他里面被更新变化，而带着他的形象。 所以神要把耶稣基督交给那些失去自我向神完全降服的人，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丰富和他们的一切。他们要像玛利亚一样选择留在耶稣基督的脚前，选择上好的福分。所以我在说，我们要何等的小心，继续留在一个谦卑低的地位，让耶稣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我们继续不断地追求耶稣，单单要耶稣自己，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就是用信心，凭着单纯的信心来等候神。因着信，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主轴。所以信心，我们用单纯的信心来等候神，深深地安静地信靠神，用信心的眼目来注视神，用信心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继续不断地在圣灵里追求主，直到我们从头到脚被主的荣光充满、占有和管理，完全跟神合拍，真实活在圣灵里。甘夫人这样讲，他说人的意志被带到一个地步，与神旨意相和谐的时候，神跟人之间才能够有真正的联合。他说这样联合的生命，是我们人类生命所能达到的最崇高、最荣耀的结果，就是与神完全联合。他说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你要有这样与神完全联合生命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要委顺于神，委顺于神，就是委顺于神，而且顺服神，在凡事上你要归属于神，然后你就可以从神领受种种的祝福。他说只有神能够成就这件事，但是人必须同意，同意让这件事成就。甘夫人在每个情况里他都坚持一个不变的信念，就是他自己一无所有，而一切所有都在神的里面。这个信念是他力量的来源。人们常常把两个名词把这件事表达出来，就是万有跟无有。好，万有跟无有，所以我们倒空自己，我们成为无有，我们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然后我们恳求那位充满万有的神来充满我们。我们巴不得神一切所充满的都来充满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追求耶稣，我们在圣灵里追求主，我们在圣灵里追求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就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传输到我们里面，使我们逐日彰显出神荣耀的形象，荣上加荣。我相信主耶稣今天早上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在每一位的身上，让我们把自己交给他，相信神能做成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
我们来唱诗歌赋篇49首。我们有一本黄色的小诗本，如果你可以看前面的投影，这首诗歌的调子是用的是我们颂赞诗选195首吧，195首，华人写的诗歌，用了人家的调子，用了人家的主题，但是是我们华人写的歌词。来唱好吗？
能测度。你爱神光，远照海洋，这爱竟然临起我。你爱笑，你舍掉自己，为要叫我得着你。你爱笑，你与我合一，叫我成为你自己。你爱说给说说太多，过于我所难诉说。最大爱是
这就是